讲讲江南春的案子啊。江南春是一幅画，大家知道仇英的画，南京博物院馆藏的仇英的江南春画卷流入拍卖市场，这个事件正在成为中国的一场风暴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新华社发表了一篇为南京博物馆开脱的报道啊。那这篇报道简直是荒唐至极啊。新华社12月18号发表的报道的题目叫南京博物院藏仇英名作现身拍卖市场追踪啊。这篇报道我就不念了，蛮长的。它不是以仇英画卷江南春究竟是怎么流入市场的一个角度，它是翻过来让南京博物院来说明江南春为什么是伪作，让他来讲伪作的理据啊。这篇报道逻辑最终的逻辑是，既然是伪作，当然就可以自行处理，而且他说庞家当年捐赠的时候没有保留返还的权利，所以南京博物院处置合理，非常反映新华社的特征，就是胡说八道啊。这篇倾向性非常明显的报道出发点当然是维护官方的利益，因为他们毕竟是一伙的嘛啊。那么财新网12月21号采访了这个庞书令啊，庞书令是庞来臣的曾孙女，然后这个财新网23号发表了这篇专访啊。这篇专访讲述了南京博物院从1959年动员庞曾和捐画的过程，那么而且当时呢，当时的博物院院长曾昭玉亲自上门做这个庞书令的父亲庞曾和的工作，要请他捐画啊，请他捐画。他当时他说这个庞书令说父亲就庞曾和对曾昭玉的印象很好，加上当时的政治形势啊，然后各方考量之下决定捐一部分古字画给南京博物院。所以第一批捐的就是137件啊 ,137 件或者137套。那么1959年3月他说父亲啊就是庞曾和收到了曾昭玉院长亲自执笔写的公函感谢信。那么1962年南京博物院继续向这个庞家征集古字画。啊 ,59 年是捐，59年3月是捐啊，捐赠，然后62年是征集，征集其实跟捐赠就有点不一样，捐赠呢就是无偿的啊，征集呢是象征性的给一点钱。庞书令啊，庞书令说，他说我父亲呢就不好意思，就是不好意思这个佛了这个曾院长的面子。所以呢 ,1962 年到1963年就是在南京博物馆的征集下又给了11幅字画。其中就包括宋徽宗的一幅画啊。当时呢南京博物院呢给了一万块钱。那么其他的画给了几千块钱啊。彭司令说，他说我父亲说 ,1963 年南京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叫徐云秋，向我父亲借了两幅画，一个是元朝吴镇的松泉图，一个是清代吴余山的叫仿古山水册，说是南京博物院要办展，办临展，临时要办一个展，借三个月，打了借条。那么吴镇呢是元四家之一啊，很有名，但他的画呢传世的很少，所以他太公虚斋啊收藏这一件，就收了这一件啊。另外还有一件被国民政府带到台湾去了啊。他说这两幅画太公非常喜欢， 太公曾经对父亲交代过，这两幅画要作为传家宝留给后代。但是三个月之后，这两幅画借了去之后，徐云秋没有按照约定还回来，很快就四清运动就开始了。那曾昭玉院长是1964年12月从南京的这个灵谷寺跳楼自杀啊。这个父亲呢就觉得曾院长刚刚去世啊，南京博物院正在困难时期，不好意思去要画。所以中国的文人就是这样啊，接着文革就开始。他说我家被抄家，然后69年全家下放在苏北，苏北大丰农村，79年才回来，回到苏州，根本就顾不上向南京国务院追讨这两幅画啊。这是一个。然后再谈到我特地把这部分保留下来，这跟追画没有关系，但是我还是要讲出来，讲出来大家一定要知道，中国的这些收藏家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啊？他们遇到了些什么事情啊？庞振林在谈到这个庞家文革期间他们收藏字画的情况，庞书令说，他说家里收藏的字画绝大多数在抄家之后不知所踪。他说1966年9月17号第一次抄家，他说我那个时候14岁，但我记得很清楚，苏州博物馆的人带着人来抄家，这是共产党干的。他第一次抄家没有打砸抢，苏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跟那些人说，庞家全是古董，吃饭的碗都是古董，你们要非常小心。结果呢，拉走了3-4卡车的古董从他们家。他说我印象很深，当时九月份天气还很热，他父亲穿了一件蓝色的衬衫，耷了脑袋站在旁边看着家里的古董字画全部被搬走。他说抄家之后，当时有一个做记录的女同志给了我父亲一份清单，结果被博物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从我父亲抢走，说资本家还要变天账吗？不用给的，就抢走了。博物馆的人很清楚，他手里有清单，他就给你找你要，他把清单抢走了，你就没得要了。为啥？因为你手里没证据啊。然后就装着古董的卡车就开走了。他说我这一幕永远都忘不了啊。彭书令还说1979年家里人从农村回到苏州，他我父亲就想起曾祖父叮嘱吴正的松泉图要作为传家宝收藏，从82年就开始找南京博物馆要求返还。当时的院长叫姚谦啊，对我父母很敷衍推诿，然后父亲就认为南京博物院不讲信用，1988年就向南京市玄武区法院起诉南京博物院，要求返还松泉图跟仿古山水册。但是因为借据在文革中被毁，拿不出来原始凭证，南京博物院在答辩状中说这两幅画是庞家捐给的，所以所有权属于南京博物院。但是南京博物院既然你说是捐赠的，你没有捐赠文件啊，捐赠。所以呢1989年9月玄武法院一审判决，所有权归南京博物院，这个共产党干的事情。那一次性付给庞增和40000块啊。他说我父亲一审不服，不服一审判决，就向中院提起上诉啊。到了1990年5月中院二审判决，所有权归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付给庞增和购画款26000元，利息28998元，共计54998元。这个法院没有详细的调查事实经过，判决书前后矛盾，就是偏袒南京博物院。他说我父亲对这个结果不认可，但又无能为力，所以他父亲拒收54998元所谓的购画款， 抗议，所以他说我家到现在没有收到这笔钱。他说输掉官司之后，我父亲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所以经常在家里喝酒，喝闷酒生气，而且沉默寡言，所以95年就因为肝癌去世，郁闷。那么针对新华社采访南京博物院的报道，唐书令回应五点质疑。第一，南京博物院没有公开1961年和1964年两次鉴定的原件，他只提供了专家意见记录，没有专家的签字和正式鉴定意见，他不具有专家正式鉴定书的合法效力。他说我要求南京博物院详细的列明每位专家的鉴定意见并提供原件，这第一个。第二个，南京博物院说1997年4月15号南京博物院向江苏省文化厅提交了一个关于处理不够馆藏标准的文物报告，请求将不够馆藏标准的文物进行调剂拨给省文物总店处理。那么南京博物院说根据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合理处置了这个仇英的江南春画卷等藏品。他说我认为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南京博物院无权擅自将江南春画卷等如此重大的馆藏流出，这第二。第三，时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徐湖平既是文物划拨的审批者，又是江苏省文物总店的法定代表人，他还是江苏省收藏协会的会长，他和收藏拍卖市场关系紧密。他说我认为这种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左手倒右手的方式让人怀疑，呼吁对此事进行彻查，相关责任人应该承担法律责任。第四，南京博物院向新华社提供的证据，仇英的江南春画卷是以仿仇英山水画卷山水卷名称，在2001年4月16号从江苏省文物总店被署名顾客的人买走。这和媒体此前报道说易兰斋陆挺90年代买进了仇英的江南春画卷时间不符。这应该调查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流转到易兰斋，又什么时候流转到拍卖行的。这是第四。第五，南京博物院向新华社提交的1961年专家鉴定意见当中明确陈留提影手真，他的提手是真的，既然是陈留他的提手是真的，那说明这幅画呢是真的。因为什么？因为陈留生活在明代，他官至四川布政使司啊，布政使啊，他这个卒年晚于沈周跟仇英，所以至少这个鉴定说明什么？说明这幅江南春的画作是明代真迹，这没有疑问啊。那明代的真迹是否属于文物？是否就可以剔除藏品序列？南京博物院应该向社会公众做说明啊。庞书令强调他的诉求很简单，把仇英江南春画卷等五幅画还给庞家，把1963年借走的松泉画仿古山水册两幅画还给庞家，另外鉴于南京博物馆肆意粗暴地对待捐赠文物和捐赠者，希望将捐赠的虚斋藏品进行遗库管理，就不能放在他那儿。彭书令说我们捐赠的江南春画卷等五幅画从博物馆流出，这不是孤立事件，这说得非常好，有水平。他背后折射的是国务院藏国务馆藏品监管的漏洞， 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说得好吗？说得非常有水平。南京博物院这边应该是打不住了。这件事情 徐湖平就出来了已经。为什么呢？因为南京博物院文物典藏部有一个退休职工叫郭李典。郭李典最近在网上实名举报。举报谁？问南京博物院的前院长徐湖平。滥用职权，盗窃文物。那么郭李典公布了一份42人联署的举报材料。郭李典指出，徐湖平先后把多件松画送给了各级政府领导，其中包括江苏省检察院检察长、江苏省反贪局局长。郭李典一语道破，这个案子一点都不复杂，只是庞家是个普通老百姓，他们没办法逾越权力的障碍，